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享这个信息的题目是做心事的神，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刚才我们读的讲以赛亚书有很多美妙的经文这段经文我是很喜欢的。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这个地方，为的是我求你以你的话语来亲自的教导，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里当如何活着，才能够更合主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是何等软弱的人，在现世代的光景之中，我们常常迷失方向，我们的生命中需要你。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赐福我们。亲爱的主今天早上的时候也听到这一个颖真姐妹说她在重庆的二舅因着在路上跌倒被送进了医院。主啊，求你来怜悯她，求你赐福她。主啊，真的是让这一个他的二舅能够康复，也能够认识你，接受你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主耶稣也为他的儿子常轩去泰国的短宣来祷告，愿你赐福于他，让他在那里宣教的过程中有神一路的看顾。我们也为回国的王明姐妹来祷告，愿你来纪念他。主啊，让他在中国大陆的这样的行程，还有去以色列的行程中都有神的同在。我们也在这个星期，我们也听到了好的消息，就是秀文姐妹她的小孙子能够出生，而且也求你赐福于她。我们为着这件事情献上感恩，愿你纪念他们的家庭，赐福她的儿媳妇身体健康。主啊，也求你来继续的引导美国的大选，愿你在这个世代依然坐着为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神。那这段经文啊，我们知道它有它的背景。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在那一个世代里，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南国犹大呢四面楚歌周围都是他的敌人，虎视眈眈想吞噬他。神的百姓啊，在这样的光景之中呢，却依然悖逆，依然怎么样犯罪堕落，甚至陷入拜偶像的罪恶之中。先知就在这个时候，他跨越时空看到了一个景象，就是有一天啊，以色列百姓因着他们的罪恶和悖逆会被仇敌掳掠。他看到神的仇敌巴比伦，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会把以色列百姓掳掠而去。那是一个多么悲哀的光景，一个国家就从此灭亡了。但是先知却宣告说，以色列百姓即使在那样的光景之中，耶和华神依然是眷顾他们的，神的慈爱没有断绝，神依然爱他们，要拯救他们，并且应许他们，只要他们回转他们的心意，他们就必被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重新得到释放，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所以我们说这一段经文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先知性的一个预言。但是在这里神却说一句话，他说什么？他给他的百姓说，你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了。今天呢，我要给大家用解经的方式来分享这一段信息。神说，说什么呢？神说你要离开你的过去，神说你不要再去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如果你读这个原文啊， 纪念和思想啊，就有点好像我们今天的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老是耿耿于怀，老是很纠结，总是会想着过去曾经发生的这件事情，总是琢磨它，总是思想它，放也放不下。神提醒百姓说，你们不要再去想了，无论是过去的辉煌还是过去的伤痛都不要想了。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民族中啊，曾经有过辉煌，对不对？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经历过神大能的拯救，就是以色列民从埃及地被拯救出来，过了红海，进入旷野，然后最后到了他的应许之地。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亲眼目睹了神大能的手怎样使红海分开，然后又怎样怎么样用红海去消灭神的仇敌，这都是记载在以色列的历史之中的，这些以色列百姓都很清楚。但是神说什么呢？不要再去想了，不要再去想了，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你们都要放下，不要再去回忆过去的成功，也不要去思想过去的失败，更不要感慨过去的欢喜与悲伤了，而是要从那些岁月走出来。今天你我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基督徒所面对的挑战就是，不是说我们要走进未来啊，这不是挑战的，因为神的恩典每一天都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境界。神所说的，说不要纪念从前的事情，不要思想古时的事情，乃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挑战不是进入未来，而是不能够放下自己的过去。一个人啊，你每一天都是新的，可是你会发现哈，你却常常仍然活在过去的习惯、过去的方式、过去的记忆，甚至过去的伤痛之中。我们常常会被过去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抓住，我们无法坦然无惧地走进未来。不管岁月怎样的流失，可是今天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却常常残留着那些我们放不下的往事啊。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喜欢自我惆怅一下，想一想过去的事情，陈年就是要翻一翻回味一下不是吗？别人不知道，你自己是最明白的有时候我们会想一想，在我们生命中哪一些事情总是会把它抓出来。如果是好事如果是高兴的事情还好了，问题是我们常常抓到是什么事情是痛苦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常常把过去的那些伤害抓出来，然后又放在眼前，又去思想，甚至有些事情我们自己想也想不通，可是我们总是耿耿于怀，没有办法放下。就好像一个人被一个石头绊倒了，然后呢他没有忘掉这块石头，他反而把这个石头捡起来和他一起走。当你带着这个石头一起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辛苦的。人生的路上不是要让你带着重担，不是要让你带着过去的伤痛而走的，神要让你看到他要在你的生命中有更多的恩典。可是今天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神说你何必再纪念过去的事情，何必再思想那古时的事情，不要再拿着它了，把它丢掉吧。我们要进入一个崭新的未来，我们不能够再继续的原地踏步，没有前行。因为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我们要常常的往前走，我们就不要总是往回看你不要走了很远的路你又跑回来再看那一件事情，你不是浪费时间吗？可是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几十年过去了，十几年过去了，几年过去了，那件事情还是如影相随的 哇，我说神的恩典如影相随，你干嘛让这烦心的事情如影相随啊？可是有很多的事情你是想不明白的，甚至有些是感情方面的事情，别人的一句话带出来的伤害啊，你不要再理他了。然后你一想到这个人，你就想到他给你的伤害。过去你看到啊，这些人曾经，你想想哦，这些人曾经和我关系这么好，可是今天我和他形同陌路啊，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有伤害。我不知道是他伤害了我还是我伤害他，但是我是觉得我是痛的，我放不下，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们还带着这样一个过去的重担往前走。弟兄姐妹，我们说是什么？有点像强迫症哎，是不是？强迫症有这样的问题的，总是想一件事情，不想想，还是想，不想想，我要怎样？老是那件事情，那一个人，那件事情，总是在你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几个月、两个月都放不下，越来越痛苦。然后你又怀疑是不是得了抑郁症了？其实是强迫症的，因为我们总想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了，你只能怎么样？面对现实，你说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要神说什么呢？神说看哪、啊。看呢、啊？你说不要想过去，不要纪念从前的事情，不要思想古时的事情，然后说什么？看呢、啊？看呢、啊、是什么？看呢、啊、是一个感叹词。神用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叹词向他的百姓说话。神为什么说看呢、啊？乃是因为怎么样？我们不看。神之所以说看呢、啊，是因为我们不看。是因为我们常常处在一个迷惘的状态之中，我们常常被过去的事情抓住，被眼前的困难所吸引，我们失去了对这个世代的盼望，我们失去了对未来的盼望。神却说看哪、啊、乃是要提醒我们这一个人在现实的环境中要赶紧回转啊，就好像一个人边走路边往后看，然后边沉思过去的事情，以至于怎么样走错路了。哦，神说看呐、啊，就说回转吧，悔改吧，不要再继续的沉迷执迷不悟了。什么叫做悔改啊？悔改不是说你后悔过去做的事情啊，不是这个意思。悔改是转向神，悔改是你过去你不转向神，你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可是今天怎么样？你要转向神了。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代中，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看神的，我们常常是看眼前的环境的，我们是常常看眼前的困难，想过去的事情，被过去的事情纠结啊，心里面的一个痛苦抓着我们，以至于我们不能够继续的前行了。神说看啊，就是要提醒我们要回转了，不要被你小时候的那个伤害继续的抓住了，乃是要看神，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要有奇妙的作为，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不要再继续在过去的这些问题中寻找答案了，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们无论怎样做只是枉费心机，只会痛苦不安。不要再去看了，我们要看什么？看神，看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新的作为。神说看哪、啊、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呼唤着一个迷途的孩子一样，回来吧，回转吧，你不要相信你自己了，你也不要相信别人了，我们怎么样去想，怎么样去思索，都不可能改变现实，唯有看我们的神，他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新的作为。神说什么？我要做一件新事。他说看哪、啊、我要做一件新事。神让他的百姓回转，乃是要让我们看到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奇妙的计划，这计划是要在黑暗中带来光明，在痛苦中带来医治，在被掳中带来释放，在捆锁中带来自由，在绝望中带来盼望的，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让我们回转，是要看他在我们生命中有新的作为。神要做一件新事，在这里他宣告 即使在这一个世代多么的邪恶，可是我们的神是依然掌权的，任何的权势都无法阻挡神的作为。尽管以色列人面对着仇敌的压迫与攻击，但是神说我要做一件新事，就是让我的百姓看到我这奇妙的大能。他是从无变为有的神，他是赐下生命气息和救恩的主。我们的神，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啊，他的意念就怎样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就怎样高过我们的道路。在人看不行，可是在神看一定是行的。今天在这个时代中，我们的神依然是要做新事的神。在你的家庭中，神要做新事，在我们的教会里，神也要做新事。我们的神从来不是那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固执己见的神。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一个不断的来更新我们，不断的是做新事的神，不是吗？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神所做的新事一次又一次，直到有一天他用一个最奇妙的计划，让人、让世界、让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想到的，就连天使都不知道、都没有办法想到的一个计划，他做到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神他在世间向人显现。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拯救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无罪的生命来替代我们有罪的生命，这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救赎。耶稣一次的死解决了罪的一切的问题，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只要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只要你信靠耶稣，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不管是一个多么罪恶的人，他都能够得到上帝极大的怜悯。在耶稣基督里，神赦免他一切的罪，这是神奇妙的计划。在那一个时代，神将这个计划显现给他的百姓，就是让所有的这些人类啊，都能够靠着耶稣得救。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在耶稣基督里，每一天都享受着圣灵的更新。今天你我，每一天都在圣灵里面是被更新的。我们说，对于一个不信的人，神要在他的生命中要做新事，就是赐给他这奇妙的恩典，让他因信称义，因他让他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同样对于我们得救的人来说，你我每一天都在圣灵里是被更新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他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意思说什么？神做新事啊，不是在昨天，也不是在明天，而是在今天，是在当下。我们的神是怜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信实极其广大，他从不迟到，也不早退，他做事情从来不延误的。我们的上帝要做，他就一定会做的。他从来没有说他说的话不算话的。神是信实的，而且他要做就是在当下就立刻会发生的。就好像一个人，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当圣灵感动你说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一分钟之前啊，你还是没有得救的人啊，没有盼望的人。可是当你做了决志祷告、悔改认罪、信靠耶稣的时候，这一分钟的时间你就转变成什么？一个新造的人了。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盼望你能够看到神的救恩。在这个时候，只要你愿意，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你的生命就会立刻的发生改变。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一个人只要信了耶稣，就能够被更新，就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要活在旧的样式中了，活在一个新的样式之中吧。对于你我来说，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也要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在做更新的工作。在我们的教会里，神也在做更新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句祷告，神都垂听的，难道不是吗？不要以为好像我们教会、哦、每天都是这个样子，每个星期都是这样的，不是的。我能够看到的，不管是高山还是低谷啊，不管是属灵的高峰还是属灵的低谷啊，神都是一步步的带领我们做更新的工作的。问题是你我有没有这一个信心看到神的作为就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是我们不要相信呢？因为我们常常怀疑神的作为，以至于我们迷失了我们自己，不愿意走出自我的局限，只停留在过去的经验、世界的价值观和当代的这些风俗之中，无法走进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恩典。不是神不给我们恩典，乃是我们怎么样，因着我们自我的问题阻挡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看到，就在今天，神要在你我的生命中要有那奇妙的作为。阿们。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新事。然后我们看到最后这一句话说什么，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然后又一句话说什么，你们岂不知道吗？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一个疑问句啊，是一个反问句啊，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责备了。你们岂不知道吗？难道你不明白吗？神为什么要这样来问我们？是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常常犯同样的错误，不能够认识神的作为。所以神说，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你看整个这一句话之前啊，神都一直怎么样，在用感叹强烈的语句在呼唤，在陈述，然后怎样，在疑问。今天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走投无路了，我们还不明白，到这个光景之中，到这份上了，怎么还不明白上帝的作为呢？还不信靠你的主呢？神都已经一次两次三次的来告诉你，启示你，为什么你还在怀疑呢？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这样吗？啊，甚至真的是，我记得有一次啊，很有意思啊，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歌唱家，信了耶稣了，我不说他叫什么名字，大家都知道的。他去新加坡啊，去搞这个福音布道会啊。他信主已经很多年了，这个人很成功的在纽约住。我们最后布道会很成功，带了很多人信耶稣啊。结果呢，那天牧师很高兴啊，就说你今天很不错啊，你今天唱诗唱得很好，净唱小敏的歌啊。啊，大家都很喜欢啊，无论是氛围啦，整个属灵的这一个空气了啊，都非常的好，很多人信主。那一天大概有100多人信耶稣。结果呢，吃饭吃到中间的时候，他高兴了，他突然说了一句话，他说：“牧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说什么问题啊？你那个老基督徒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的。他说：“你说耶稣会来吗？”当时牧师说。你信主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会怀疑耶稣会不会来啊？很可悲哎！阿父母说你要悔改啊，不能再问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我到底有没有真的信靠主啊？在你的生命里面， 在你的生命的深处，我们要常常思想啊，我们里面是不是有那个怀疑和不信？不信啊，是最大的罪。悔改就是什么？从不信要成为信主，从不信的人要变成一个信主的人。悔改就是转向神啊。如果你还不能够转向神的话，我们真的要思想我们的光景是怎样。所以神说，你们岂不知道吗？来质问我们，为什么我们还不明白？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值得依靠的。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面对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问题，只要你敬虔的去寻求他，神都会给你生命的答案的。他会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带我们走出一切的困境。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你会看到这一个人，他在任何的一个光景中都是敬虔的来寻求神。我们说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一定是敬虔寻求神的人。在历代志上十六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啊，他说你们要称颂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的奇妙作为，要以他的名夸胜。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他和他的能力，要时常寻求他的面。我这种给我一个很大的看见啊，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敬拜神。你不要你敬拜神你还是不信的，那枉然的。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啊，你不要来教会，来茶城教会，来了几年了以后，结果在你的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疑惑，你的敬拜是枉然的。我们要对神有绝对的信心和把握，就是要相信神是做心事的神，在你我的生命中、家庭中、在教会中、在这个世代中，神是不断的要做心事，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这个世代，更新他的教会。我们的神是带领我们一次又一次走向得胜的神。阿们，感谢主。这句话神说，他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是整段经文的高潮。我们的神是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什么是旷野？什么是沙漠？旷野里面有没有路啊？没有路啊。以色列的旷野中是什么？荆棘啊，石头，对不对？蛇和蝎子。你走吧，走到荆棘里面去，你身上都被……我小时候去爬山啊，我最怕那个荆棘啊，那个荆棘上面都是刺儿，都那么长啊，你走过去身上都拉的都是血口子啊，对不对？啊，荆棘里面还有虫子，对不对？啊，小时候爬山没有路了，可痛苦了，在里面转啊转啊转啊，怎么走都走不出来啊。我记得有一次去和那些学校组织春游到山里面去，结果在山里面啊，大家都已经到下午两点钟三点钟大家都走了，我们有几个人呢在里面转不出来了，怎么转就还是那个原地，怎么转还是转原地，后来知道迷路了。没有路很痛苦的，旷野中是这样的。最后我们回到家的时候都晚上七点钟了。旷野是没有路的，沙漠是吗？沙漠是没有河的，对不对？你见过沙漠里面有河吗？没有，很少，少得不得了。你去扒扒 Google 地图看一看，我有时候我扒 Google 地图去看这个塔里木盆地啊，这个塔哈拉玛干沙漠啊，撒哈拉玛干沙漠啊，看，哇，里面一点生命都没有的，没有绿洲的，荒芜啊。旷野和沙漠都是绝境，可是神说我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意思说我要在你这荒芜的人生中给你开江河，在这绝望的人生中给你开道路，这是神的心意啊。你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很强啊，我赚了很多，我是中国的土豪，可是环境来了，你真的是会发现你也会走投无路的，不是吗？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土豪啊，他得了绝症啊，突然觉得整个人生都崩塌了，赚了这么多的钱。我有一个同学在上海做生意，赚了好几个亿啊。有一天他在那个同学圈里面就弄那个纸箱子，我也不知道多少纸箱子，他就故意炫耀给我们，就一万两万三万四万五万六万，就炫耀，就丢他和他老婆数钱啊。结果那个箱子就是一个卧室的一半都是那么多钱，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赚的。但是我就记得最早的时候他是倒卖假文凭的啊，最早的时候那是1997年的时候，很早的时候了，倒卖假文凭。现在怎么又赚发了，赚一个公司总裁的总裁，他自己做的生意做大了。可是一有病啊，吓得不得了，怕死啊。那说对他们来说没有安全感的。我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陆，我从湖北武汉啊坐这一个火车去北京，路上很有意思。那天买票也不知道，我就买了一个普通票，结果那个他们那个商务人员说跟我，哎，你不要坐在这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然后给我拉到那个高铁的头啊，高铁头就是有一个商务舱啊。我买的是普通，他给我安排在商务，我也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然后吧，里面只有两个位儿，还是床躺着的，就直接就是看那个高铁往前飞。哎，真的很棒哎！我说这是个什么环？这个真的很奇妙。我说神真的是，结果呢，到了一站，突然上来一个人，这个人说：“哎，你怎么样？这个票难不难买啊？”我说：“不难买。”我说：“我都不知道怎么给我安排到这边来做了，我真的不知道。”结果呢，我就给他传福音，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什么中国最大的建筑集团公司的一个总裁。他说：“中国有两大建筑公司，我是第二大的。”那第二大我也不知道，我也记不清楚是什么了。个子不高，白白的，挺年轻的啊，比我大这么大一大十岁左右啊。大概是那时候我是3年前，我37岁，他那时候差不多也就47岁左右。那我也不知道，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我今天啊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常常觉得没有安全感。”他说：“你看哈，我最没有安全感了。”他说：“我钱很多。”我说：“你钱多到什么程度？”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数不清楚，反正就我家卧室摆满了都装不下的。”他就这么说。我说：“那你日子好过吗？”他说：“不好过。”我在天天想啊，说我这一个哪一天会死啊，我天天琢磨会死。我说：“你为什么这样想呢？”他说：“你看中国空气这么差，过去吧我们有钱人还可以享受好一点的生活，可是现在平等了，有钱人和没有钱人都呼吸同样的空气啊。”他说：“第二，你说这个吃饭也不安全啊。”啊，我有一次我们去这一个公司搞活动出去玩，然后呢去农村啊搞这个叫什么，中国有什么叫这农村，有农家乐，对，农家乐，吃那些好吃的，我们吃的可舒服了。结果呢，他说大家吃完了，第二天呢大家准备走，走了以后大家都走了，但是我想再多待几天。他那几天呢，那农村农民说：“你待几天啊，今天这样吧，今天我请你到我家吃饭。”结果呢，他一看啊，这一个饭菜好像和他们吃的不一样，那个菜啊吃起来怎么这么甜啊，然后这个豆腐啊吃的很好吃，而且那个菜啊都是还有虫眼儿。他说：“你们城里人啊，你们吃的那个菜啊和我们吃的菜不一样。”农民说：“你们吃的是短命菜，我们吃的是长寿菜，这个呢是我们自己家种的，不打农药不上化肥的。你吃的那个呀，我们说实话，那些农家乐我们吃的都是什么，都是打农药上化肥的，因为那个菜才能长得好嘛。然后的鸡蛋啊都是柴鸡蛋，都是像刘坚弟兄家自己家那个鸡养的那个鸡贩的蛋。你们那个蛋，我们给你们吃的蛋都是从农贸市场批发的，都是有的都是假的，你知道。”他说：“你看食品都不安全了。”他说：“你看我现在我吃的还不如农民吃的，农民还自己知道种自己吃的哈。”他说：“哪有安全感？”我就说：“那你信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信什么。”然后后来跟他说，他说他可能是啊比较倾向于佛教。那我说：“你在里面有平安吗？”他说：“没有，不知道下辈子轮回投胎是变猪还是转变牛。”所以你知道没有平安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他说：“从来没听说过。” 我说很奇怪，我说你这么有身份的人怎么没听过耶稣基督呢？他说那神话故事吧，我就给他讲耶稣基督，讲耶稣基督的复活，讲耶稣基督的救赎，感谢神。他听得很认真，一路上一直给他传福音，走的时候我就给他一个这一个啊一个布道会的一个光牌，我说你回去好好听。他说我一定回去好好听的。他要到北京去，第一件事情就要去找教会。所以感谢神啊。我们知道一个人啊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盼望的。耶稣说一句话，他说人若赚了全世界却赔了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你拿什么可以换自己的性命呢？今天这个世界的人啊，就是常常是陷入绝望之中的人，金钱却不能够给他带来任何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要回转归向主，今天你我得救的人要回转归向主，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要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崭新的生命。你我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看到神的盼望，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要让一个沙漠荒芜的生命，旷野的生命变成被活水充满啊，有生机的生命，在绝望之处要成为什么？有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你我的生命啊要被这生命的活水充满啊，阿们，要被耶稣基督的活水充满。只要你愿意，圣灵一定会充满你。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世界的水人喝了还要渴，但是人喝了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耶稣所赐的这个水啊，要在你我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神所赐的这生命的水是能够带来生机的，带来活力的，是有盼望的水。这水是什么？是生命的水，是喜乐的水，是医治的水，是能力的水。耶稣说信我的人啊，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意思说一个人信了耶稣必被圣灵来充满，你我都要被圣灵来充满。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要有圣灵的工作。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个人是绝对不一样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啊，是有神同在的，他绝对不是那一个啊唉声叹气愁苦不堪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充满喜乐的，在痛苦之中，在这一个绝望之中，你会发现这样的人是充满盼望的人，他毫无惧怕，面对危险他坦然无惧。在美国啊，曾经有一次这一个啊这一个航天飞机啊发射失败的这一个事件，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是挑战导号还是什么号爆炸了，对不对？在空中，那其中在这一个失事之前的时候，因为这一个里面有不同的宇航员，那其中的有一些宇航员他们是基督徒有盼望，然后他们就背这个主导文啊，他们充满了喜乐，他们说主啊，即使这个下面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依然怎么样，心里面充满平安的，我们没有惧怕。可是其他的人呢，没有信主的人，那些人就拼命的喊，拼命的哭，拼命的叫，极其的绝望。两个不同的声音传到这个地面上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一个被耶稣基督得着的生命是有盼望的，在死亡之地乃是新的开始，基督徒的死乃是新的开始，我们的死不是一个终结，乃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啊！你不会担心说像佛教徒那样轮回到变成猪变成狗，不会的。今天那个莎莉问我一个问题，说哎，那人死了以后是轮回还是什么？我说基督徒是进入永生的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应许说在末世的日子他来的时候，他要让所有一切死去的人死里复活，赐给他崭新的身体，是永不朽坏的身体，是有盼望的，弟兄姐妹。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充满，你还会愁吗？夫妻两人被圣灵充满还会吵架吗？如果你们夫妻两人都被圣灵充满的话，你会骂你那一个老公说人真是哎呀老不死了，
哎呀，咬牙切齿，
你不会的，对不对？你生气，你不会生气的。你这个什么，你丈夫要被这一个圣灵充满，会说，看你那个样，黄脸婆啊，会不会？不会的，没有咒诅的，一定是喜乐的，一定是爱的。纵然你说，哎，我被圣灵充满，他不被圣灵充满怎么办？哎，不要担心啊，他骂你，他咒诅你，可是你里面有平安啊，有喜乐。你被拒绝，可是你没有伤害啊，对不对？你依然会祝福他，你不会咒诅他的。当对方把这一个烫的山芋丢给你的时候，你接到这个烫的山芋烫了一下，你不会再丢给他，你会把它丢在地上的。所以一个这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被圣灵充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悔改的，你会给自己的另一半道歉的。你知道圣灵责备你，你就知道道歉啊。孩子有时候你给他发了脾气，你也给他道歉啊。因为圣灵来是让什么人，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会在里面有责备的工作。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看到神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地上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什么？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神在这里说，他做他所创造的这一切的目的，他要做一件新事的目的是为了谁呀？是为了他的百姓，让他们有水喝，是为了让你我今天坐在这里的人能够都能够成为被圣灵充满、被神得着的生命，是为了让我们这一个人因着被圣灵充满、被主得着，你我的生命被改变，我们能成为一个敬拜赞美神的生命。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这一群人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回转认识他。弟兄姐妹，认识我们的神吧，看到他的作为吧。就连这一个野狗和鸵鸟这些野地的走兽都要赞美神的。弟兄姐妹，我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常常在思想一件事情，就是神啊，真是苦口婆心的去劝我们要看他的作为，他是做新事的神。所以盼望你我今天都能够更深的来认识神的工作，在你我的生命中，在家庭中，在教会里，我们的教会要经历神更新的工作。我知道到年底了哈，我们在十二月份我们要开这一个会员大会，我们也要有很多的计划和工作，但是这一切都是上帝要在这个教会中有新的开始，每一年都不一样的，明年一定会比今年更好。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唱一首新歌，我们唱一首歌，真的是谢谢主，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主的爱，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今天你我都要仰望神，寻求圣灵的工作。